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收听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那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人生动力，以及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让我们感到不愉快甚至是觉得痛苦的事。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呢，可以说是更进一步的探讨。假设我们把人生当中经历的酸甜苦辣罗列一个清单，那可能真的是数不胜数。有人就说了，如果早知道人生这么多艰难困苦，我宁愿没有出生。其实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约伯曾经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朋友你不知道约伯是谁，李诺建议你可以阅读一下圣经，约伯的故事就记载在圣经旧约的约伯记。那说起来，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少有人有过与约伯相同或者相近的痛苦经历了，可能他是最有资格有这样的抱怨的。但当我们认真的去读约伯记时，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约伯所传递的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厌世观，在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积极，充满了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主权完全的交托给造物主时，他里面的力量是巨大的，大到我们无法想象。记得有一首流行歌曲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按照我们大众的理解，风雨就是痛苦，是我们不喜欢的。彩虹像是快乐、美好、收获，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但风雨和彩虹之间又有着必然的联系。那正如今天要分享的萨拉博士的文章，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经文选自马太福音5:4。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却同时有福，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是他们并不矛盾。简单来说，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神应许说他是安慰的神，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神的应许找到安慰。就像在罗马书15:4那里说，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朋友和所爱的人得到安慰。这里有三个可以帮你度过悲痛的简单指南。指南一，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你可以哭泣，把你心中的感受告诉关心你的人。指南二，要凭你的信心去克服你的沮丧和灰心。在你头脑中，你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不要让情感得胜。指南三，注目于永恒的事，让你的心充满盼望。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人，那些失去所爱之人的人说，基督还会再来，我们的身体要与他一同复活。刚刚分享的这又是一篇小短文哈，那简单的总结一下呢，萨拉博士在这篇名为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的文章中，主要是谈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内容是，当我们经历痛苦可以从哪里得到安慰呢？萨拉博士首先提到的就是来自神的安慰，因为圣经中明确地指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而且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提出，我们可以从神得到安慰。那其实基督徒都了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当然呢，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个性也不同，所以得到的安慰呢，自然也会有所区别。但只要我们真诚地依靠上帝，在任何的经历中都能定睛在上帝身上，那么神就一定会给我们最合适、最温暖的安慰。那刚刚讲到的第二个内容呢，就是三个帮助度过悲痛的指南。 一，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这一点是很真实的，特别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身呢，我们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受到痛苦的时候，大部分的痛苦呢，都是由于长时间积压在自己的内心无处宣泄而导致的。也就是说，情绪的表达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合适的对象和方式还有场合。二呢，是要凭你的信心去克服你的沮丧和灰心，这个建议也是相当中肯了。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真正能带我们走出困境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调整心态就像在剧烈运动中调整呼吸一样，把握住节奏才有可能战胜困难。第三，注目于永恒的事，让你的心充满盼望。坦白说呢，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因为人生在世，如果不能明白生命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我们获得了多少的财富、名誉、多高的地位，也都是失败的，因为这些都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而当我们真正了解生命存在的意义时，不论外在的拥有是多还是少，内心才是真正的有力量、有勇气、有动力。那这也就是有关生命的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当然呢，我们说了那么多，终究每个人都是要自己去面对人生中的那些难关。特别有一些朋友是困在某一些难处里一直无法摆脱，好像进入了一个迷宫。关于未来呢，感觉没有盼望了。这种情形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患病的人身上，长期承受着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实在是让人难以面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很大，人很多，或许在同一个时刻，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在这样的折磨当中。那我们人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萨拉博士的另一篇文章，长寿病魔纠缠。长寿病魔纠缠，经文选自出埃及记15章26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人们就相信医治身体疾病的超自然能力。古代神话里认为邪灵或魔鬼带给人疾病或死亡，善良的灵却可以驱走这些，而巫医是中间人，据说他的能力大过这些邪灵或魔鬼，所以借着符咒或超过邪灵的能力，巫医可以使患病的人得到医治。不论你是否相信这些，事实上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有上百万的人抱有同样的信念。他们的第一防线不是能给他们一个抗生素疗程的医生，而是找一位自认特殊能力承传自他父亲的巫医。希腊神话中有位叫做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医生，据说是阿波罗的儿子，由人手马身的开朗带大并传授他医术。神话上说，当阿斯克勒庇俄斯让死人复活的时候，另外一个神哈蒂斯却把他给杀了。可是这拦阻不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他得了最后的命令，变成一条蛇。这说明为什么到今日你仍看见医学的记号是用一条蛇缠绕在一根木杖上。到土耳其的帕加马古城废墟，你就能找到阿斯克勒庇俄斯，主前4世纪的时候那儿成了医院，病人躺在床板上接受治疗，名医哥伦用温泉、草药、药物治病，并且把这种疗法发扬光大。如果你熟悉圣经，定能马上认出与十字架对立的蛇形。据民数记第21章的描写，撒旦堕落时变成一条蛇，当神拯救旷野中以色列民脱离毒蛇之灾的时候，他指示摩西把铜蛇放在杆子上，就是预表基督最终悬挂在十字架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望一眼铜蛇就能得活。把古代神话和圣经的教导做对照，你会发现对于如何寻得医治这方面就有了冲突。 两者都同意病是对人的咒诅，但是得医治的来源却大不相同。摩西在埃及长大，得到开罗大学所能给予最好的教育。使徒行传7:22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么埃及人教什么呢？埃及人有许多医病的神明，包括当你消化不良需要制酸剂时所求的白鹿神，危难时求的优格和尼格，病了却不知道原因而求的巴比伦神马杜。摩西虽然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却全不信这些，他只信那位曾救他们出埃及的上帝能医治他们。在马拉，水是苦的，摩西向神求告，神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值得让我们思考的是，今天教会是否放弃神的能力，而让医学来主导治疗人类的疾病了呢？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萨拉博士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具体的分享某一个常受病魔纠缠的人的状态，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了我们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是常常饱受病魔的折磨的。为了摆脱病魔对人的伤害，各种方法可谓是层出不穷。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说目前人类医病的核心就寄托在了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医学技术上。不过呢，即使是现代科技已经是非常发达了，但还是对太多人类身体心理方面的疾病是束手无策的。其实这一点呢，李诺之前也聊过，像是我们现在所常用的许多电器啊、设备啊，一旦出现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自然是返厂维修。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有生产制造的人才是对设备最熟悉的人。那我们人类呢？人体是我们现代社会已知事物中最高级的了。我们所使用的那些充满科技感但又比人体低级的仪器设备，尚且是由人发明制造的，那更高级的人一定有一位发明创造者。圣经中清楚明白地讲述了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万物、创造人类的，并赋予人有治理地的权柄。所以我们也应该明白到，当然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出现问题，真正要寻求的是上帝，是造物主，我们人生一切的解释权也是在他那里。当然李诺并不是说生病了不能去医院去求医，在适当的时候呢，上帝也会通过医学帮助我们。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所要看到的正是我们人类世界共同所要面对的严峻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信仰。就像之前李诺讲的，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却不知道真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无论你的身体是健康的，还是你的财富有多么的可观，地位有多么的崇高，你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失败的。只有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造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赋予我们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越来越圆满的。那么关于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欢迎朋友你来信跟李诺沟通。这个主义真好的节目邮箱是主义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义。感谢收听今天的这个主义真好，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